弟兄姐妹各位朋友大家平安，感谢神让我们再一次在主日的早上一起来到他的殿中来敬拜他，让我们也可以有机会与弟兄姐妹一起团契。那我记得在两个礼拜前我们跟大家分享到我们教会今年的主题是同心同行，那我讲到说我们要怎么样如何同心同行呢，我讲到说我们要有属灵的操练，特别是我讲到要有关在读经祷告还有服事方面我们一起要来操练，好叫我们的生命可以得到成长，能够跟耶稣基督同心，也能跟弟兄姐妹一起同心同行。那我特别花上一次特别花比较多的时间讲到祷告，而且是因为要常常祷告其实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有时候我们不知道怎么祷告，有时候呢我们觉得祷告好像是老生常谈一样的事情，一直在祷告好几次，有时候呢心里也很忙乱，好像没有办法安静下来好好的祷告。那有时候呢祷告的时候更容易分心，想到其他的事情。那我也介绍给大家一个方式，就是我们可以尝试用圣经的方式来祷告。那我不知道有没有谁试过，两个礼拜了，有没有谁试过用圣经来祷告？那表示说你们的祷告大概都没问题，所以其实不需要用这个方法，还是希望不是都没有在祷告。 OK， 好，那我们之所以强调祷告实在是因为祷告实在太重要了，因为我上一次讲到说读经嘛就是吃饭，祷告就是什么？呼吸。一个人不呼吸的话几分钟他就怎么样？他就死掉了。那同样的，一个人不祷告的话，他属灵的生命照样也会死掉。那所以我们的信仰要在我们的生命上有产生作用，要对我们的生活、对我们的经历有感受、有帮助的话，我想祷告是不可欠缺的。那我想大家都是可能知道，在纽约长老会有一个很有名的牧师叫 Timothy Keller， 他就写到一本书叫《祷告》这一本书。他讲到他自己的一些经历，他讲到说为什么祷告是必要的。那他说在那一年，在大家知道2001年是纽约遭受恐怖分子攻击的时候，那所以呢 不但是纽约市，整个美国整个世界事实上人心惶惶。那在那个时候呢，他家里事实上也遇到一些打击，他的太太呢一直受着肠胃病的影响， 好多年一直是这样子。然后他 那时候自己呢又被诊断说有甲状腺癌，所以呢事实上呢整个家庭就笼罩一个阴影里面，好像日子呢很难过，道路也很难继续走下去。然后他的太太呢就跟他讲一件事情，要求他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可不可以每天晚上一起祷告。那他们都认为说他们是有祷告，可是呢他们很少好好操练说每天都有祷告，那可能甚至两个一起祷告。那他的太太呢就用一个比喻跟他这样讲，他说假设呢你生了一个很严重的病，那医生跟你讲说你这个病呢如果每天晚上你睡觉的时候不吃一颗药的话，你几个钟头就会死掉了。那医生跟他讲说记得哦，要每天都要吃，你一天不吃的话呢你几个钟头就死掉了。他就问他先生说那这样子的话呢你每天晚上睡觉之前你会不会记得吃药？会不会？会不会说啊我忘了？会不会？哎呀太忙了，我太累了，哎呀太懒惰了，不吃没关系吧。那他用这样子一个比喻呢来讲到说祷告的重要性。其实我们一般大概不会这么想，可是这是一个很极端的例子。那对他们来讲他们日子实在是走不下去的，他说我怎么继续过日子呢？你看你又有癌症，我又有肠胃病，那整个外面的环境又这么差。那所以呢他说从那个时候开始呢12年来他们夫妻就是每天晚上都一起祷告。他说甚至呢一个在南半球一个在北半球的时候呢也借着电话怎么样一起祷告，从来没有错失一个晚上。那后来呢他的癌症被治好了，那也感谢神他们之间的祷告没有因为这样就停止。他说 在他的癌症被治好以后呢，他自己在灵修方面呢，他也改变了一些做法。那他第一个做法呢，他有四个做法，就是第一个做法就是说，他就好好的读诗篇，花好几个月，然后呢，他就常常怎么样，用诗篇来祷告。那他自己跟他太太也写了一本书，就是用诗篇祷告的，就是每天365天全部都是用诗篇，然后读诗篇，然后祷告诗篇的那种。那第二方面呢，他在他自己的读经跟他的祷告当中呢，他就加进了一个默想。上次我跟大家讲过，就是默想经文，因为他这样子可以帮助他的祷告。那第三呢，他就是变成是早上跟晚上都有祷告，他以前都大部分都是早上祷告而已。那第四呢，他觉得他对祷告呢就带着一个更大的期望的心来到主的面前。那当然他就做这样的改变以后呢，其实也不是完全就 OK 了，他也是上上下下上上下下。他说一直到两年以后呢，他才觉得他自己的祷告生活慢慢有突破了，慢慢有突破。那我上一次跟弟兄姐妹讲到祷告的时候呢，一下去以后呢，我觉得有许多的弟兄姐妹就跟我讲说，哎呦，我们信耶稣好久好久了，可是呢祷告还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特别是在公开场合的祷告。那我跟他们讲说，我跟你们都有同感，跟你们都有同感，所以我喜欢看祷告的书是为什么，因为我想说对我可能有一些帮助。但其实看祷告的书呢是会有帮助，可是你要在祷告上进步的话呢，最主要还是要怎么样，你还是要多祷告，对不对？你光看书有一点点作用，在纸上练兵，但是你还是常常多祷告。而且呢，你要跟别人一起祷告，看看别人怎么祷告，别人用什么态度祷告，什么内容。那事实上呢，我想圣经里面也记载到很多的祷告文。那今天我们要来看全世界古今中外最有名的一个祷告，是什么祷告？主祷文，对不对？那有人讲说，在圣经里面呢，所有章节里面大概被讲最多、被念最多、被祷告最多的，大概就是什么这一段的经文，大概很难再找到其他的经文了。那所以呢，事实上我想当时的门徒 也有跟我们一样的问题，所以当门徒看到耶稣祷告以后呢，门徒就跟你讲说，你可不可以教我们祷告，求主教我们祷告。在路加福音有记载到这个。那我们今天呢，要从马太福音第六章的第五到第十三节来看主祷文。主祷文，那我请大家翻开圣经好不好，我们这样可以一起看。我们看圣经马太福音的第六章。那事实上呢，主耶稣在讲到说如何祷告之前，他先讲怎么样，如何不要怎么样祷告，我们应该什么是不对的一个祷告方式或是祷告的态度。那当然如果我们稍微注意看的话呢，第六章第一到第十八节整个是一个单元，讲到犹太人在信仰里面呢有三个很重要的事情，他们的义务或是他们的责任或是他们的操练，就是怎么样，他们要施舍，他们要祷告，他们要禁食。那这个是在一个大的整个所谓的我们讲说登山宝训里面一个很大的单元。在前面耶稣跟他们解释了，当他们在守律法的时候呢，他们要进到律法里面的经历，古人怎么讲，但是耶稣怎么讲，不要只在重视在字面上。同样的，他也借着犹太人的一些属灵上的操练，他们的义务来讲到说，到底我们要为什么要做这些事情，这些事情的中心点在哪里。那其实当时耶稣最痛恨的一件事情就是说，当时一些犹太人的领袖呢，他们常常误导所谓的他们的门徒，特别不管是在守律法或是在说所谓施舍祷告禁食的事情上。所以如果我们注意看的话，第六章第一节耶稣怎么讲，说你们要小心，你们要小心。那当然下面就是要讲到小心的事情了。那在这里面呢，为什么要 讲说要小心，就是因为太容易掉进去了，可能我们自己都不知道。那所以呢，在第六章的第一到第四节就讲到说，施舍的时候你们不可怎么样，像假冒为善的人故意做给人看。那当然这个不是讲说 你有好行为不能行在人前，对不对？那这样子的话，我们今天等一下的主题所谓美业经济的话就不能念了，对不对？你们的好行为照在人前。那所以呢，当然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你行善是故意给人看的， 然后五到十五节呢，讲到祷告的时候也是一样，你祷告呢不要是故意给人看的。然后呢第十六到十八节讲到禁食，那我们今天就来看祷告就好了。我们来看第六章的第五节，第六章的第五节我们稍微念一下，就是你们祷告的时候不可像那假冒为善的人，爱站在会堂里和十字路口上祷告，故意叫人看见。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那耶稣在这里当然不是讲说我们不可以在会堂祷告，那要不然我今天在这边祷告就很麻烦了，对不对？我就是违反耶稣的意思了。他其实他的重点在哪里？他说他们爱在会堂里面，有没有爱？喜欢，对，喜欢。也就是说这些人呢，可能在 公开场合在教会呢常常祷告，但是怎么样，在家里有没有祷告？可能在家里不祷告的。那这个呢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另外想说故意叫人看见，所以呢他们的真正的问题是怎么样？他们动机不对，祷告是向着神的，结果他们却向着谁？向着人。所以呢耶稣跟他们讲说，那你们已经得到你们该得的赏赐，那这样的人得到的赏赐是什么？人家说，哎呀你好属灵哦，哎呀你好会祷告哦，我好羡慕你哦。那这个是很麻烦的事情，对不对？其实你心中是没有这样子一个态度，也没有这样一个动机。那所以耶稣讲说，第六节讲说，你们祷告的时候要进到你们的内屋，关上门，祷告你们在暗中的父，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那所以我们常常讲说，其实我们要看一个人真正的自我，其实不是在公开场合的。你们看我的话还是好好的，对不对？我也没做什么坏事，但是我私底下没有人看我的时候，我做些什么事，我想些什么事，我说些什么话，那个就是什么？那个就是真正的自我。那所以呢耶稣在这里讲说，你们在要进到内屋里面去，关上门，要好好的祷告，就是真的是你自己跟来到神的面前。那他说神怎么样？必然报答你。那我觉得我自己的经历里面呢，我觉得神让我在所谓进到内室跟他祷告最大的报答是什么？我觉得神其实当我们跟他祷告跟他亲近的时候呢，我们真的感受到神的同在，那神的光也照在我们的心中。那有一件事情我们可能不太喜欢的是什么？当我们来到神面前的时候呢，我们的内心就初露敞开了，完全遮掩不住了。可能在外面人家讲说，哦，你好会祷告，哦，你还有爱心，来到神的面前，发现你根本不是的，你是假冒为善的，你是要叫人得，你是要叫人来 称颂你的。所以呢当我们来到神面前 关在内室里面跟神祷告的时候呢，我觉得最大，至少对我来讲最大一个帮助，最大一个赏赐是什么？让我看到我真正的自己，特别是我自己败坏的一面。那这个呢 我觉得其实、哦、我想我们每一个人，其实我们的问题不是在说我们没有缺点，我们的问题也不是说我不会犯错，我们的问题 是在什么你知道吗？我们盲点太多了，我们看不到自己的问题，然后呢别人也不可以说。那毕加加说，我可以说他 说他的缺点，所以他只有他以外，很多人说你不可以说我的缺点，也不可以指望我的过错。那这样子我们怎么改变？所以主耶稣讲说，我们要进到内室跟神祷告，让我们在神面前看到我们自己，看到什么地方我们要改变。别人讲我们，我们都不喜欢，可是呢神讲我们，我们大概 会接受。那这是呢我们其实可以在祷告里面改变我们自己的第一步。那耶稣讲到说，你除了不可像假冒为善人以外呢，祷告也不可以像谁？第六第七节怎么讲？你们祷告不可像外邦人，用许多重复的话，他们以为话多了闭门垂听，他们不，你们不可效法他们，因为你们没有祈求以先，你们所需用的你们的父早已知道。那在这里呢，其实耶稣不但说叫我们不要效法那假冒为善的人，也不要效法什么外邦人。那当外邦人这边讲到什么？然后说非犹太，其实就是不在耶稣基督里面的，我们可以这样子来从我们自己来解释。那这些人为什么用很多重复的话祷告？大家有没有想过？这边讲说什么？他们以为怎么样？ 他们的神可能呢太忙了，不太注意听他们祷告，可能呢神也不太关心他们祷告，所以要跟神唠叨，讲很多重复的话，然后呢神就会知道，神就会什么，就会垂听。那当然在这里我们讲说，这里不是讲说不要做很长的祷告，我们知道耶稣有时候是整夜祷告，那在这里也不是讲说你不可以为一件事情祷告好几次好几天好几个月，也不是这样子。实际上耶稣也是常为一件事情祷告好几次，我们都知道的。那这边的问题是说，当我们祷告的时候呢，可能我们对神的认识不够，所以我们就用一些方法，一些工程式，一些方式来讲说，当我这样祷告的时候呢，那神一定听我，不管你心里面是怎么想，动机是什么。那我记得有一次有一位弟兄跟我讲说，哎，他觉得说我在哪些在灵恩的恩赐里面没有，他说如果你要有哪一方面的灵恩的恩赐的话呢，你就可以跟神这样求这样求这样祷告，那神就会给你。那我那时候真的还跟神这样求了，我不知道有没有神有没有给我，但是呢其实很多时候这种心态是什么，我们不认识神，我们以为说神不管我们不爱我们，所以我们一定要这样催他催他催他，他才会听我们的祷告。其实如果说我们不小心的话，我们在祷告的时候呢，事实上是在什么，在侮辱神。神啊，你不是爱我的神，神啊，你为什么不听我的祷告，我跟你祷告这么多次，你难道没有看到我的困难吗，你是在睡觉吗？那所以呢，这边呢耶稣在第六章第八节讲说，你们不可笑话他们，因为你们没有祈求以先你们所信用的，你们的父早已经知道了。我们在还没有求的时候，天父就已经知道了。那最喜欢问的问题是什么，那天父如果知道了，那我为什么还要祷告，对不对？为什么 你们回家做功课好不好，为什么天父知道还要祷告？那其实呢你可以想想好了，至少在这里那我们知道说，祷告不是什么跟神讲说 for your information， 哎，神你不知道，哎呀，我心里面都挣扎，都痛苦，我的日子都难过 ，for your information， 求主你自己看看，你的消息不灵通。你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呢，其实我们知道祷告不是这样子的，当然祷告里面还有其他的。如果我们信用的神都我们都不跟神求的话呢，等一下我会跟大家提。你想想看好了，你的儿子可能需要钱，你的女儿需要钱，对不对？他如果跟你讲说，爸爸妈妈，你知道我每天需要多少零用钱，你也知道我初中高中大学需要多少钱，可不可以请你每天早上就把钱放在这个桌子上，那我每天就去拿就好了。那这样子的话，这样的一个祷告的一个方式一个心态会变成什么样子，大家可以去思考。那所以当耶稣讲完说，我们不要效法那假冒为善的人祷告，我们也不要效法外邦人的方式的祷告，所以在第九到第十三节呢就讲到说，那到底我们应该怎么祷告。我们说那这边呢事实上我们一般称为主祷文。那有些人说，既然这个是耶稣教导门徒的祷告，那教门徒的祷告文也可以，我想都可以。那事实上呢，在主祷文这里面呢，其实有一些大家 一般来讲是同意的，就是说它的重点不在说我们一定要按照它每个字很精准的来祷告。如果你看路加福音的记载的话，就跟马太福音怎么样有点不太一样的。那耶稣呢，我想教导祷告可能不是只有这一次而已，可能有很多次，对不对？那但是呢，主祷文让我们有一个什么祷告的一个模式模型，让我们知道说祷告的优先次序是什么，我们应该为什么祷告。那所以呢，另外呢，事实上我们也看到，就是说主祷文本身并至少在所谓比较明显上没有说把所有祷告的内容都包括进去了。我们讲说祷告至少有人把它分成四种，有人把它分成五种，我喜欢把它分成五种，对不对？大家记不记得祷告是什么？赞美、感谢、认罪、代求、自求，对不对？那当然这里面有一些是比较不是那么明显，当然有提到。那其实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好好去一起就是念过主祷文，我把它试过了，我把它从头念到尾30秒不到就念完。 30秒钟不到就念完，但是这个里面实在是有很丰富的意义，很丰富的内容。那 我相信呢，其实我们如果要用一节，用每一次讲到讲一节经文大概都可以，但是呢，我想今天时间关系，我们就把重点稍微提一下，但基本上我还是写了20页，写了蛮多的。我一般讲到大概是讲15页而已，所以你们要心理准备。那当然基本上就是希望说这样子可以帮助大家抓到祷告的基本重点，祷告的原则是什么，祷告的内容是什么，祷告的态度是什么。所以我们一节一节来看，然后呢我就希望你们可以举一反三，就是说让你们自己带回去好好祷告。你知道马丁路德他怎么祷告，他每天祷告2次的时候呢，他就先把主导文先用他自己的方式，就像我一点像我上一次一样，就是说用自己的方式把它祷告出来，就不是照念，他就用他自己的方式，然后呢把它个人化，就是说这个祷告词呢就进到他自己的生活，他的生命里面去了。那所以讲说耶稣讲说在祷告第9节，我们来看第9到13讲说，所以你们祷告要这样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在天上的父。所以呢这边讲到说我们的祷告是什么，基本上是对什么，对天父祷告。当然这里不是讲说你就不可以对向耶稣祷告或向圣灵祷告，不是这个意思，但基本上耶稣在这里讲说我们祷告是什么，是我们天上的父。那当我们这样祷告，开声祷告的时候呢，其实我们就在影射一件事情是什么，我们为什么可以称神是我们的父亲，为什么神是造我们的，但是我们为什么可以称神是我们的父亲，当然犹太人也称神是他们的父亲，我们为什么可以这样称呼，因为谁的缘故，因为耶稣基督救赎的缘故，所以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所以当我们在祷告的时候，事实上我们就是奉耶稣的名在祷告了，或是我们讲说在耶稣基督里面祷告。那我们知道父亲这个词所强调是一个什么，一个很亲密的关系，是一个个人的关系，他爱我们，所以他造我们，他也救赎我们，他也要保护我们，他也要供应我们，所以这个是父亲所代表一个最基本的。那加一个天上的父亲呢，就代表什么，他的能力，他的荣耀，他的伟大，也就是说他是可以被依靠的，他是可以被信赖的，他是应该被尊重的。所以我们在天上的父呢，天父这个就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称呼了。所以你要多去思想，到底当我们讲说神是我们的天父的时候，你想到什么，你要祷告什么。然后下面讲到说我们天上的父，表示说这是一个什么，一个集体的祷告，像我们在教会祷告一样，是多人的祷告。那因为耶稣基督，所以我们彼此称为弟兄姐妹，我们彼此是神的儿女，所以我们是一家人，我们一起在神面前祷告。那这个是我想好，那当完这个称呼以后呢，事实上整个主导文你可以把它分成大概6到7个不同的祈求，不同的祈求。那第一个祈求是什么，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我们讲说 Hallowed be your name。 那神的名就代表什么，代表神自己，我的名字就代表我这个人。那所以当我们讲说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的时候呢，就是说神其实本来是应该受尊重的，受敬拜的，但是其实不是所有人都这样子，甚至有时候可能连基督徒都不是这样子。那所以第一个祈求，第一个请愿是什么，所有的人，所有的国家，所有的民族都能够尊神的名为圣。那 Holy 圣洁这个观念，我想在现代人来讲可能越来越不太能够接受，我甚至也觉得无所谓了。那其实圣洁一方面代表到什么，神生命，神的属性的一个柔美，我们讲说荣耀美丽，讲到说神的尊贵，那神的配得。那另外一方面也代表圣洁，代表什么，分别的意思，讲到说神事实上是跟所有所造之物是不一样的，神是唯一圣洁的，神是唯一不同的。所以当我们讲到说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的时候呢，其实同时也提醒我们，就是说我们是不是这样认识我们的神，你是不是感受到觉得说神是柔美的，神是荣耀的，神是有能力的，神是胜过所有的风景美丽各式各样的。假如说我们看到 尼加拉瓜瀑布我们就哎呀好伟大，对不对？看到大峡谷就哎呀好棒好棒。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你有没有感受到说、哦、神真的是比一切更伟大更荣美？那所以当你这样一想的时候，你想说哎呀真是被神高举了。我们这样一个卑微的人，我们是一个会朽坏的人，我们可以来到神的面前，来到造物主的面前，称他是我们的天父，然后跟他讲说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来祷告，来向你诉说。这是祷告是一个很大的潜力，有时候我们都疏忽掉了神何等大的恩典，给我们这样一个卑微的人可以到他面前祷告。所以当我们的生命慢慢被神的生命所吸引的时候呢，我记得我们就慢慢觉得说哎，祷告其实不是那么难的，祷告其实是我们一个很大的权柄，一个很大的一个 privilege， 神给我们这样子一个权柄，可以来到面前来赞美他，来感谢他。那这是第一个祷告。其实如果你仔细好好思想，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的话，我问大家十诫里面前面三诫是什么？第一诫是什么？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什么别的神。第二诫是什么？不可雕刻偶像，对不对？也不可做什么形象。第三诫是什么？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对不对？因为妄称耶和华神耶和华名的，耶和华必不以他为无罪。所以神的名是十诫里面第一二三是最主要的。那所以当以色列人有这样领受的时候，所以他们的祷告是什么？以色列人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的神是什么？独一的主。所以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也就是说神是独一无二的，是没有办法比的。那当我们有这样对神认识的时候呢，其实我们就学习说我们应该怎么样到神面前来尊荣他。另外我们自己的生活是不是也合乎神的圣洁？如果人家因为看到我们生活不圣洁没有爱心，人家同样就说你这个神大概也是说说而已，对不对？也不是一个圣洁的神。所以当我们在这样祷告的时候呢，一方面我们想到神的圣洁，想到神的荣美，我们想要说那我们是他的儿女，有其父必有其子。那当然这个其子主耶稣是最像。我们呢至少在生命上要好好长进，越来越像我们的天父。所以耶稣不是讲到说你们要爱仇敌吗？对不对？为什么爱仇敌？因为天父是这样子的。所以当我们这样子学习的时候呢，我们就跟天父一样完全了。所以这个是耶稣的第一个祷告，其实也是很重要最重要一个祷告，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那第二个祷告第六章第十节后面讲说愿你的国降临。那如果第一个祷告是说有关神的生命，有关神的属性有关的话呢，那我们讲说第二个祷告是什么？然后说神的国度要降临。那这个讲到什么？讲到以色列人的中心的祷告，讲到主耶稣的祷告，讲到我们的祷告是什么？神对整个人类宇宙，神对人类的历史的计划，对你跟我的计划是什么？因为神国度最终要降临，神要在我们当中与我们一起在他的荣耀里面能够享受神的作为。所以我们想要说神愿你的国降临，那我们就问一个很简单的问题，神的国度来了没有？来了没有？来了，对不对？耶稣开始的时候神的国就来，对不对？耶稣讲说怎么样？天国近了，神的国近了，你们要什么？你要悔改，对不对？所以呢，那神的国度完全到了没有？还没有，对不对？要等到耶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神的国度才完全来到。所以当我们在祷告说愿你的国降临的时候呢，其实至少就有两方面的应用了。一方面是什么？那我们自己的生活，我们的生命就很简单的，神有没有在我们的生命中掌权做王？我们的意志，我们的感情，我们的思想，神可不可以碰？你是不是把你所有的都交给主了，让主来做主？那同样的在教会也是一样，教会有没有让耶稣基督在我们中间 做主做王？那所以呢，当我们这样祷告说愿你的国度降临的时候，想说哎，那我自己怎么样呢？神有在我生命当中掌权做王吗？你要去思考。那如果没有的话为什么没有？ 那当然呢，讲到说我们从神国度还没有完全来到呢，也就提醒我们，我们应该怎么样，多传福音，把神的国度扩展。我们也期盼说怎么样，神的国度能够早日的来到。那这是耶稣教我们的第二个祷告，愿你的国度降临。那第三个祷告呢，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想很简单的讲，什么是神的旨意，就是神的话，神的话。那我们愿意遵行神的话，遵行神的旨意。那当然这个是什么，这个跟神的国度降临是很有关系的，对不对？因为基本上耶稣作王掌权，至少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从一个本质上来讲是什么，神自己的话可以在我们心中，我们愿意顺服他，我们愿意顺服神的话，神的旨意。那这样子呢，事实上就是我们就讲说，好像是神的话在天上是已经这样子，在地上，在我们的心中，在我们的教会可以也是这样子。那其实遵行神的旨意的话，这个我想是一个在登山宝经里一个很重要的信息。我们上次也提过，我不晓得大家记不记得，我讲到说天路历程的时候，讲到七章二十一节，讲说耶稣讲说，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多进天国，唯独什么样的人可以进天国，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那所以在这里呢，事实上呢，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祷告。为什么？因为神的国度的来临跟我们遵行神的旨意是有关系的。其实我想大家都很熟悉一个主耶稣的祷告，主耶稣在被钉十字架以前做什么祷告，他说，我父啊，倘若可行，求你怎么样，叫这杯离开，对不对？我们今天要领杯，对不对？然而什么，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什么，照你的意思。所以当我们讲说神啊，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的时候，我们基本上跟神讲说，神啊，事实上在我的生活当中，我如果遇见困难，我有挫折，我有很多的事情的时候呢，我仍然愿意照着神的话去做，甚至如果要付代价的话，我都愿意。那这样子的话呢，事实上就是我们的祷告了。那要这样做这样的祷告，其实要有信心的。你没有信心的话，你怎么做这样的祷告，你总觉得哎呀不太保险，对不对？这个神不晓得可不可靠，还是我自己比较可靠。那我们的信心从哪里来，又回到我们讲说，他是我们的天父，他是爱我们的，他所做的事情，所答应我们的祷告，一定是什么，对我们是什么最好的。可能不是从地上的角度，不是从现在的角度，而是从天上，从永恒的角度来看这个事情。那所以呢，事实上也是因为这个这样子，所以我们看主耶稣在教导门徒祷告的时候呢，他前面三个的祷告，前面三个的祈求什么，以神为开始，以神为中心，神的名，神的国度，神的旨意。那如果是我们自己的话呢，我们一般喜欢怎么样，先把我的需要，我的理想，我的计划先带到神的面前来。那耶稣在这里提醒我们怎么样，要有优先顺序，从神来开始。那其实有时候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仔细想过，我想我们每一个人都很忙，生活都很辛苦，你有没有想过说，如果哪一天你所忙的，你所辛苦的，根本没有在神的旨意里面，也没有照神的方式，所以一切呢怎么样，都归空了。如果讲得好听的话，你说不定仅仅得救。那我觉得这样子，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生活不是太没有价值了吗？所以当我们在做这样祷告的时候呢，其实我们就常要想，大家不知道有没有想过，就是说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你的国，你的旨意，这些事情，我们如果不做这样的祷告，我问大家好了，这个事，这些事情会不会成就？到最后会不会所有人都尊神的名为圣？神的国会不会降临？神的旨意会不会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会不会？会不会？当然会啊，对不对？哇，你没有祷告就不会，那还得了？我那我们太厉害了。可是如果会的话，那神为什么要叫我们祷告？不是多此一举吗？既然已经会实现的事情，我有没有祷告都没有关系，为什么神叫我们祷告，耶稣叫我们祷告？那昨天晚，我们昨天前天同工会，我住在一个地方， 那个地方当然是一个基督徒的营地哈。然后我住的房间呢，是上面有一个匾的，就写一个 "Prayer Changes Things"， 就是说祷告可以改变事情。那这个呢，你如果仔细想的话，有一点道理哈，不是完全没有道理哈。但是我更喜欢什么 ？Prayer Changes People。祷告可以什么？可以改变一个人。我们之所以祷告这些，不是说因为我没有祷告神，这些就不能成就，不是的，神照样成就的，但是我们就没有在里面的。而且当我们这样子祷告的时候呢，我们生命的中心，我们的生活中心就开始对准了，我们的焦点就对准了，我们的眼睛就是可以团体团体看得很清楚的。那也只有当我们这样子的时候呢，我们才能为我们自己的需要，为我们自己可能的祈求，来到神的面前来跟神祷告。那这个也就是为什么耶稣先从神开始以神为中心的祷告，然后呢下面就讲到什么我们自己的需要的祷告。所以我们来看下面六章十一节，讲到说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那日用的饮食其实很简单，代表什么？生活上基本的最需要的，最需要的不是奢侈品。所以有人就开玩笑说，你跟神祷告说神给我面包的时候呢，不能跟神讲说神给我花生酱，那就让这是个玩笑。不过就是说，其实神不只有给我们花生酱，甚至给我们很多不同的接力。那但这个是一个玩笑，就是说神所答应的是什么？让我们生活上没有缺乏，但是神不会让我们什么样享宴乐，对不对？祷告是因为、啊、我要开 supermodel 的车子，一部300万的车子，我要住3000万的房子。这祷告你其实不要祷告，神不会听的，除非你真有钱，你自己去了。那所以呢，在这里呢，我们日用的饮食为什么我们要为这个来祷告？这个是很基本的，对不对？其实你想想看，我们如果不为我们日用的饮食祷告的话呢，我们久而久之就会觉得什么，哎呀，这个我能够有饭吃是什么？我工作我辛苦赚来的，其实不是神给我的，是我自己赚来的。那其实你想想看，就是说其实我们的生命气也都是神给的，所以当然我们的饮食是神也给我们。那今日是给我们呢，这边讲到是什么？我们的信靠是什么？以每一天为单位，像说犹太人在吃玛纳的时候，捡玛纳的时候怎么样？每天捡，对不对？那除了是安息日的时候每天捡。那事实上呢，很多时候我们都希望说什么，我们的安全感是建立在我们的工作上。所以有时候我常常开玩笑说，我们找工作常常讲说啊，你这个是一个 permanent job 还是个 temporary job。 我常常讲说现在哪有什么 permanent job， 对不对？什么叫永恒的工作，什么是暂时的工作？工作呢都是暂时的，没有什么永恒的工作。可是我们总觉得啊，这样我一个 permanent job 就比较有安全感，或者说如果我们的银行存款多一点，那就比较有安全感。但是说今日赐给我们是什么？我们的安全感不是建立在我们的工作，我公司多好，其实公司很好，明天可能马上就完蛋都有可能，或是我的银行存款有多少，不是这样子的一个信靠方式。我们的信靠是说，信靠我们的天父，他必然供应我们，那这是我们的切记。那所以耶稣也讲说什么？你们不要忧虑，对不对？不要忧虑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我们所需要的东西什么，天父都知道的，不要为明天忧虑。而且事实上呢，其实我常常觉得神给我们的其实不是 最基本的，神的供应很多时候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只是有时候我们眼睛就对焦对不对，看不准。那所以在这里呢，事实上呢，我们要常常思考这句话，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我们对神到底有多少信赖？你觉得你对你的生活到底 有多把握？可以到从这个祷告来看出来。好，那第五个祈求，六章十二节，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那这边就讲到什么？我们跟神的关系，还有我们跟人的关系。那我想很简单的，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每个人都会做错，会得罪神，所以基本上我们讲说求神赦免我们。那其实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我们犯错犯罪，我们有没有有没有办法靠自己的能力来求神赦免我们？我们能不能够还神？有没有办法？ 其实没有办法。如果 你注意到耶稣在马太福音十八章二十一三节讲到一个很有意思的比喻，那他是这个比喻当然跟我们什么样，神怜悯我们，神饶恕我们，跟什么我们是不是可以也饶恕别人。那这个比喻讲到说有一个仆人，对不对，欠了主人多少钱，一千万的银子，没钱还，本来是应该被关的，结果那主人就动了慈心，跟他讲算了吧，我就换了你，对不对， 就免你的债了。结果呢，他这个一出来呢，看见他的同伴欠他多少钱，十两银子，揪着不放，抓着他。那所以呢，而且把人家吓到监里面去了。所以呢，这个主人后来知道就什么大发怒，对不对，想要说我这样子你一千万两的银子我都没有跟你要了，人家欠你十两你就跟人家要。那所以在这里呢，事实上在这个祷告里面呢，让我们看到说什么，我们之间彼此饶恕的重要。就是那特别在第六章十四到十五节又特别把这一句话稍微补充一下，对不对，我们饶恕人天父就饶恕我们，我们不饶恕人天父就不饶恕，感觉好像是一个相对应的关系。那当然这边所强调的是什么，事实上是天父先饶恕我们，对不对，神先在基督里面，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就饶恕我们，但是神要我们怎么样，用同样的心态去饶恕别人的过犯。那这个是在 这个祷告。然后我们看第六个第七个，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那我们讲说如果第五个祷告是为着我们过去所做的事情所犯的错来祷告的话，那第六个第七个祷告是什么，为我们将来免于再犯罪来祷告。所以呢，那这两个呢就可以把六跟七可以一起看，分开看都没有关系。那当然我们讲到说试炼试探的时候呢，当然原文是同一个字了，可是我喜欢用三个字来把它讲，一个叫试验，试验 test。 那试验如果是好的方面我们叫什么试炼，对不对， trial 如果是不好的话是什么 temptation， 对不对， temp， 对不对。那所以在这里讲说不叫我们遇见试探呢，你可以讲说求神保守我们，当我们在说试验的时候呢，不要掉到什么试探里面去了。或是呢，我们可以讲说求神让我们在试探当中不要什么掉到犯罪里面去了。那我想都可以解释，也就是说这个祷告一方面承认我们是软弱的，但是一方面呢也求神保守我们，加力量给我们。那所以呢，当在讲到说是后面讲到说救我们脱离凶恶的时候呢，可以跟前面是对应的。那你也可以讲说前面可能是比较内心上的我们的私欲，我们的老我来的引诱，那后面可以讲到说是比较外面的魔鬼的攻击，魔鬼的引诱，不管是借着世界借着挣钱。那基本上可以这样子来祷告。那所以你如果注意到第五节第六第七个祷告都是跟什么，跟试探跟犯罪有关系的。因为在这样子一个祷告里面就求神帮助我们怎么样，不要因为犯罪让人怎么样妄称神的名，让人觉得神的名不是圣洁的。所以虽然是为我们自己的祷告，可是呢还是牵涉到我们跟神的关系，我们跟人的关系。好，那最后呢我们就讲到说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那在这边呢，当我们讲到人的过患人的软弱的时候呢，我们就知道说其实人生的道路不是那么容易走的，信仰的道路其实有很多挑战的，而且可以讲是一个征战，是一个属灵征战。但是呢我们的祷告一定要什么用一个正面 来结尾比较好，对不对？为什么？因为我们有信心，我们知道我们可以战胜，在基督里面我们一定可以战胜的。为什么？因为神的国度已经来临了，借着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借着基督他的复活，已经除灭魔鬼撒旦的作为了。所以我们靠着神的权柄，我们靠着神的能力，我们可以得胜，而且得胜有余。所以而且我们也知道说最终神的荣耀是要遍满全地的，这个是神的心意。那所以当我们在这样祷告的时候呢，我们又把虽然 把我们从我们自己的困境里面，我们的困难里面又带回到神的主权，神的能力，神的荣耀当中了。所以我们的祷告是什么？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为开始，然后呢因为荣耀权柄，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 用这个来做结束。那所以这个呢最后讲到说阿门，阿门是什么？ 诚心所愿，照着我所祷告的，神愿你来成就。那所以呢，我们就来做一个总结好不好？我们来看，就是说，其实从主耶稣教导门徒的祷告，教导我们的祷告，我们就看到说，其实祷告一个最基本的，你心态的问题，你是不是一个带一个谦卑的心，一个真诚的心，一个信靠的心来到神的面前。那祷告的内容呢，其实我们看到虽然只有几节，是很广泛的，神的名，神的国度，神的旨意，讲到我们的需要，讲到我们神赦免我们的罪，讲到我们跟别人的关系，讲到神保守我们以后不再犯罪。那所以内容相当的广泛，可是呢，在这里耶稣也把优先顺序跟我们讲清楚了，对不对？当我们以神为中心的时候呢，那我们的焦点就比较看得准，然后我们再什么为着我们自己的需要来祷告。当然不是说你每次祷告都要这样子，因为我刚刚讲说这是一个 temper， 一个模式，你可以改变它，但是这是一个可以给你用这个模式来扩充的。好，那我们其实在前面讲到说祷告很重要，所以我们就接着说神也要求我们祷告。你当然也可以把祷告看成是一个什么，是一个你的，你所谓你的，我们讲说你的 privilege， 就是你的一个权利，很重要的事情。那其实你也可以用不同的角度来看祷告。为什么？因为事实上呢，你可以把祷告看成这个主耶稣的一个邀请。主耶稣在教我们祷告的时候呢，其实我刚刚讲说一般人讲说这个是指导文还是门徒的祷告，其实两方面都可以。当我们在如果在读主导文的时候，你要看就是说到底主耶稣的心中在想些什么事情，主耶稣在为什么祷告。那当想到这个时候呢，一般就喜欢看到约翰福音第十七章讲到说主耶稣大祭司的祷告。那当我们没有时间去看这个经，可是你如果仔细去看的话呢，我就念几句给大家听。这些祷告其实跟主导文有很多相似的地方，也就是我念给自己的，就是说我在地上已经荣耀你，你所托付我的事我已成全了。然后呢，我已将你的名显明于他们，他们也遵守你的道。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世界，只求你保守他们脱离那恶者。你赐给我的荣耀我已经赐给他们。那你可以看到就是说主导文的祷告其实不是只有耶稣教我们怎么祷告的，这些也是耶稣自己的一个祷告的重点，事实上是他的事工，他的侍奉的一个中心点，就是把神的名介绍给大家，把神的国带领到我们当中，甚至为着神的国度来到，耶稣也愿意怎么样走上十字架的道路，把自己献上。所以当我们在想到说我们今年要同心同行跟耶稣同心的时候呢，很简单的，如果你不知道怎么跟耶稣同行的话，很简单，你常常就来到主导文面前来默想来祷告，借着这个主导文里面的信息呢，让像神的话进入到我们的生命，进入到我们的内心的每一个层面， 也让这样子一个主导文可以影响我们的生活，我们的侍奉。那我刚刚讲祷告一方面其实不只有看到主耶稣对我们的邀请，看到主耶稣的心是什么，其实也让我们看到天父的心，我们的父亲到底在想什么，他要做成就什么的事情。那其实有时候我们乍看之下总觉得说啊，这个神真的是比较没有意思，好像都是以他开始，对不对？他最重要，什么要尊他的名为圣，他的国降临，什么，对不对？就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人如果不能认识神的名为圣，如果神不能认识真神的话，人怎么会有生命？人怎么会有永生？当我们在讲说永生生命的时候，它的内容是什么？就是跟神相交，就是神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所以当耶稣讲说你们要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的时候呢，没有错，神的名是为圣的，但在这当中呢，当我们对神是这样认识的时候呢，其实我们已经进入永生里面了，我们是在永生当中跟神相交了。看起来好像是为神，是没有说是为神，也是为我们的。那为什么耶稣要我们讲说为神的国度，为神的旨意来祷告呢？其实很简单的，对不对？神的国度来到，完完全全来到的时候呢，一切的死亡，一切的悲哀，一切的哭嚎，一切痛苦才会真正的过去。 我们在这地上其实我们知道是一个征战，没可能很难是真正完完全全百分之百的有平安有喜乐。可是呢，当我们想到说我们为神的国度祷告的时候呢，其实好像彰显神的荣耀，其实我们也在神的荣耀当中，神的新天新地里面，我们得来享受神，我们可以弟兄姐妹一起团契。所以你可以想到就是说，好像是为神的祷告，基本上也是为我们自己，不但为我们的现在，也为我们的将来。所以我希望呢，今天借着这段经文，我觉得我们常常祷告，向我们的心来到神的面前，向神是敞开的。其实祷告 我跟大家讲，祷告最难的是什么？我们的心太乱太杂，静不下来了。我们的心在世界乱跑乱跑乱跑，追求这个追求那个，我们忘掉了我们的心真正的归是什么，在神里面的。祷告是耶稣对我们的邀请，你要不要回到神的心中，回到神的国度里面来，你要不要在这里面学习怎么样过一个国度的生活。所以祷告难其实不是讲几祷告几句话这样子难，是什么？真正进入到内心到内室的祷告，很多时候我们就静不下来，很多时候我们就 不知道自己真正需要什么，我们以为我们所抓的是 最有把握的，最可贵的。其实当我们进到神的殿中，进到父亲的心中的时候呢，我们就知道说只有神可以满足我们，只有神的爱可以满足我们。那当我们这样子祷告的时候呢，其实你会知道祷告真的是可以改变我们，可以改变我们的价值，改变我们的思想，改变我们的行动，改变我们的生活优先次序。这样子一个祷告呢，会带出我们在生命当中就真的是有目标有力量，而且也有切记，更有盼望说知道主的国度终有一天要降临在我们当中，好不好？最后我们请大家一起起立，好不好？我们请大家一起起立，我们一起用主导文一起来祷告，好不好？我们请大家一起起立，好不好？我们一起来祷告。来，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大家请坐，愿神祝福大家。
是三月的第一个主日，我们在每个月的第一个主日，我们在主的圣餐桌前，我们奉主归入主名下的众儿女要在这里，我们一起来领受圣餐。圣餐是在主耶稣基督他在上十字架之前，他来教导他的门徒的。那这个对我们每一位，我们今天能够因着主耶稣基督的宝血，他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我们就能够来到主的面前。那这也是主吩咐我们，要我们要如此行，为的是要纪念他。所以当我们今天在圣餐桌前，我们要预备我们的心，要来领受这圣餐的时候，我们也盼望我们自己先将我们自己摆在主面前，求圣灵来光照我们，我们去回想我们是如何被主耶稣自己来得着的，我们在主面前我们是有何等大的恩典。而这圣餐，在领受圣餐的时候，这是一个我们在主面前我们的一个立志，我们也是在主面前的一个再次的跟他的来立约，然后也是要表明我们在主面前，我们在主面前的合一。那这时候我们一起来读这段保罗所教导他从主耶稣那里所领受的有关于圣餐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来，